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啊！好久没有见面啊。那讲到之前，先跟各位分享一下，本来我们明天啊，我跟何老师我们就会回到德国啊。那很重要的就是来参加啊九号的这个新元姐妹他们啊这个婚礼啊，重要的婚礼。那但是我这一次回来。啊，做了六月份做了一个这个左眼的白内障，但是啊，好像有一些的复杂，在我视网膜上面有一点点的肿啊，这个因为一个小血管好像有一点点的漏，它是说 leak， 它用 leak 这个字啊，我们不管它什么意思，所以现在开始治疗，那医生要我说。给我药，要我三个礼拜以后去看，所以最起码我到9月13号之前是不能够到德国去，所以跟各位报讲一下子，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早一点好的以后早一点过去跟大家一起见面。OK，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叫做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，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啊，出自这个彼得前书的5章啊，1到11节。这个彼得前书啊，我们一直在看彼得前书，一直在看彼得前书，一段一段的查出来。那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中间呢、啊，一直在关注什么东西？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信徒的受苦，在这末世的时候，他说这个信徒一定有受苦。而且呢，他被他用他的话讲呢，是暂时的为基督受苦，暂时为基督受苦，为了要得到将来永远的荣耀，这是他的整个的意思。所以他对每一个族群的，特别是教会里面不同成分来谈到夫妻的啊，这个教牧的人员等等，都来讲这个，包括你的这个朋友等等，彼得更是讲到。我们一定会记住啊，这个很重要。他说我们一定会遭遇到火炼的试验。这是保罗特别在这个这是彼得特别在这个在第4章的时候就讲到，他说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，这是他说一定会有的。那他劝信徒啊要怎么样子呢？他说我们的受苦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这个是他特别才提到，基督有一同受苦的心智。那这个心智呢，我们这样的心智能够一同受苦啊，我们如果真的跟他一同受苦呢，我们就自己证明我们有得救的确据，有得救的确据啊，得救的确据。那这是我上次跟各位在分享。那接下来的时候是最后一章，第5章最后一章。那彼得呢就特别对几项的人呢、啊、来分享啊，几项的人来几种人来分享。第一个，他第一段是讲到对长老说法，对长老的分享，啊，长老的分享。那第二段呢，他对年幼的人来分享。第三段呢，是对所有的众人来分享。那他讲完了以后，在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荣耀颂啊，这个特别讲到的是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这一个荣耀颂啊，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往前分享，一段一段的来往前分享。第一个哈是讲到像长老的所说的话啊，就是第1节到第4节长老所说的话。那在这个圣经里头啊，圣经里面这个长老哈、啊、是讲牧养、喂养、管理教会的人叫长老，这个叫长老。那在新约圣经里面，长老、监督、牧师其实是同一个字，同样的意思，是同样的意思，没有区别的。是没有区别的。那现代我们的区别是因为现代的人的生活的情形，那教会里面的服侍人员，那特别有一些是神特别呼召出来全时间服侍的，我们往往称他们为牧师。那有一些也是神呼召出来的，在教会里面的，他们不是以传道为养生的，他们叫长老啊，这个里面有不同的。那但是别的也有监督的。那总而言之，在新约里面的长老、监督跟牧师这3个字同样的意思， 同样的意思。那这边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彼得哈，他说我这做长老的，有几个座子，我做长老的，做长老的，那做基督受苦的见证。他讲到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。他讲到我长老 among you， 我跟你在一起的 among to the elder to the elders among you， 在你们跟你们一起做长老的，我来干什么呢？我来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然后呢，我们一起来享受最后的荣耀，最后的荣耀。所以他特别劝这个，所以他特别用这个 among you， 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往前看啊，往前看。第一个，他说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要显现之荣耀，显现之荣耀。他特别讲到这一点，受苦荣耀，受苦荣耀，这是他在这个他的彼得前书里面一直谈到这一点，谈到这一点。他从开始到最后的我们这一段末了都谈到这一点，意思就是说，将来要显现我们所显现的荣耀，我们在这个荣一定是受了苦才会得荣耀，因为他是以基督为见证，基督是受了苦，极大的苦，在人间受到各样的痛苦，最后最大的苦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。他所得到的荣耀是至高无上的荣耀，所以受苦荣耀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，这两个连在一起啊，这两个也连在一起。啊，这边讲到说，他说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他有什么见证？彼得有什么样的见证？最起码我们从圣经上看有两种的见证，两种见证。第一种是他听到的见证，听到的；第二种是他亲眼看到的见证。他把这个见证来分享跟他所有同做长老的人来分享啊，来分享这个事情。那大家还记得啊？大家记得在马太福音的16章啊，当耶稣问他的门徒说，他说人家说我是谁？当他们说的完全不对耶稣所想的，然后就问说你们说我是，他们也没有办法讲。但是突然之间彼得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你是这个至高神的儿子。那这个时候耶稣就讲了一下，他怎么说呢？在马太福音16章20节到21节这样说，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以对人说他是基督，因为彼得已经讲出来你是基督，你是基督。那从此以后，耶稣才指示他们门徒说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跟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这是他的受苦，他讲出来，这是他听到的，这是彼得亲耳听到的，所以彼得不相信，他说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。这是彼得所自己亲耳听到的。但是到这个耶稣到这个马太福音26章的那个时候，这个。这个彼得，耶稣问彼得说：“你爱我吗？你这个爱我吗？”那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，那耶稣被这个法利赛人逮了以后，送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去以后，那这个马太福音26章58节跟67节这样说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。那进到里头以后，他们看到什么东西呢？他看到是亲眼看到的。他们用吐沫吐在他的脸上，用手打他，也用手掌打。这是他自己亲眼听到跟亲眼看到。那他把这个见证来跟这些长老们 share。那第一个，他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而且呢，他现在讲到说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。那怎么这个地方特别，我们将来已经讲过的，它跟荣耀跟受苦连在一起了。那下面讲，你们务要牧养在我们中间的群羊，务要牧养在我们中间的群羊。务要的意思就是你们一定要牧养在我们中间的中间上帝的群羊。那我们来看这个，他说这个务要的意思就是你们一定要，这个是，就所以这一段的故事是特别对长老讲的，或者对牧者讲的，对牧长们讲的，你们一定要牧养在上帝的群羊。那这个刚才我提到了这个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？那彼得说我爱你。他说你喂养我的， 又问说你爱我吗？啊，这个他也彼得说我爱你，你牧养我的。第三次再问他，同样的问他，耶稣说你喂养与牧养。所以说喂养、牧养、喂养这几个字，其实这里面有一点点分别。你喂养我的养，就像母亲喂孩子一样，喂奶喂孩子一样，是一种滋养。你要对你的群羊不断的用养分去养它，像小孩一样，可以让它长大。同样在教会里头，这个长老的责任是把神的话语喂养给弟兄姐妹，让弟兄姐妹在属灵上面有生命的增长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牧养我的羊，牧养中间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管理，你要管理这些羊，对不对？当这个牧者在带一群羊群的时候，那有的羊调皮，有的羊跑出去吃草，他把它赶回来。你要管理这些羊，要管理在教会中间要做管理的工作。那这些这个喂养也好，牧养也好，这些字在原文上的是一种现代的时态，而且是主动的语态，主动的语态。还有一点是命令的语气，是命令的，这个没有妥协的，是耶稣基督的命令。什么叫做现代呢？就是说对牧者而言是一直要做下去的。上帝的呼召你做牧者是一直要做下去，所以现代的时态是一直要做下去，而且呢是主动的，是主动的，是主动的这个语态。所以告诉讲说这是上帝牧养，下面讲了一种上帝的羊群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牧者或者长老们他牧养的羊，这些羊是上帝的羊，不是你的羊，不是你的羊，我的教会不是，就有的这是我的教会， no, 不是，是上帝的教会，是上帝的羊群，你是上帝的代管者，上帝的代管者。所以他现在讲到说按照上帝的旨意管教他们，讲到说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管教他们。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我慢慢一点来看。上帝的旨意要他们管教他们管什么呢？好几有三对啊。第一对呢，他说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啊，不是出于。那这个所谓勉强，凡是出于爱的就不是勉强。他说你要用心中的真的爱来爱他，来爱他。其实哈，除了爱以外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勉强的。我们在世间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勉强的，不管是因为喜欢他，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驱使你做这个，但是都是你勉强的。真正不勉，所谓不是勉强的，出于爱的，就是任何的条件之下，你顺利或者不顺利，你都爱他，完全的爱他。那这个是所谓的我们叫做阿达佩的爱，这种的爱是不勉强的，不能勉强的。所以这边下面讲是出于甘心的。什么叫做甘心？就是爱，出于爱，爱心。所以以弗所说的第六章第七节这么说：甘心侍奉，好像侍奉主，不像侍奉人。这是对这个长老讲，你要甘心的侍奉，好像在什么侍奉主，主在你面前，好像侍奉主。啊，我们有许多人在公司里做事的时候，这个老板在面前，哇，他就好像很甘心，做得很勤劳。老板出去旅行了不在，哎，他就开始偷懒。这个地方讲到是你要甘心，甘心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好像侍奉主一样，主随时在我面前，随时在我旁边，都看到我，监管我，我有甘心的侍奉，但是不像侍奉人。侍奉人的时候，我心里高兴的侍奉他，我不高兴的时候他不在的时候，我就不侍奉他，甚至于是假的来侍奉他，奉承他。No, 就是甘心的侍奉啊。那这个另外一个，他说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不是因为贪财。这个提摩太前书哈，第六章的第十节这样讲：贪财啊，是万恶之根。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。这句话是什么情形写的？是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，第五章就讲了长老，就讲了长老，就讲了长老。所以告诉说长老呢，长老不可以贪财，不可以有任何这个贪的心。你只要有贪的心，就是这就这些事情就引诱你离开了真道，总有一天离开你真道。在2014年的时候，韩国有个最大的教会叫做纯福音教会，他的主任牧师叫做赵荣基。 这个已经是以前的这个的历史，报纸全世界的新闻都晓得。那他的教会非常的大，我记得那时候啊、我以前的牧师，他们这些在台湾很多的这个牧师们，他们组团还特别到这个教会去学习去考察。这个赵文清牧师很大的一个教会，几十万的教会。他们回来以后学习到他们的祷告，他们多么的敬虔的祷告，不断的祷告。但是在2014年的关系时候，他因为贪财的关系进了监狱。他为了他的儿子的股票做失败了，他就把教会的钱拿来去来还他儿子的债，贪财。特别这一点，所以对传道人来讲，有三样事情是常常会被魔鬼，一个是贪财，一个是贪名，一个就是色，这三样事情。所以切切的要记住，切切的记住。所以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因为乐意，甘心乐意是对神的态度，甘心乐意，甘心乐意。今天我们早上这个祷告的时候，奉献祷告是甘心乐意。是甘心的，不是因为人家一定要我这样做，是甘心乐意，甘心乐意。啊、我们的何德培，他开始现在做事，做事以后他开始拿薪水，薪水以后我们就坐下来跟他谈，说你这个薪水啊，你自己有的薪水，你刚才晓得你该怎么样的处理，但中间有一样事情，你既然有了薪水，那你就要开始奉献，你就要现在把它拿出来一部分，你可以奉献。所以开始的就跟他讲。这是甘心乐意，甘心乐意。啊，出埃及记的25章的第二节这样说。他说啊，这个耶和华跟摩西说啊，他说啊，你跟摩西说，你要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。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送礼物，就是像今天早上一样奉献，你们要送礼物来，就是奉献过来。凡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收下。他特别讲了这一点哈，他要是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收下，不甘心乐意的你们不要收，完全不要收，听得很清楚，不要收。所以说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因为乐意。我照顾群羊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乐意。不是因为他们给我钱多少我才愿意付出多少，是因为我真正甘心乐意，甘心乐意。好，第三对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，群羊的榜样。管理，我刚刚讲过，这个牧者的意思中间有一个是管理，牧养我的羊，管理就是管理很重要，管理不是辖制，在世上的管理，当官的往往是辖制你，用各种的方式来辖制你，啊，用摄像头。来看着你辖制你啊，用监察你来辖制你。他说管理不是辖制，因为群羊啊是上帝所托付的，是给牧者托付你给你的，托付给你的，托付是代管的意思。所以反过来说，羊群也不应该以牧者为崇拜的对象。我是他的粉丝，以崇拜的对象不应该以这个样子。成为这个牧者的粉丝，这个是对教会是非常的危险。我们是上帝的粉丝，我们是永远跟随上帝。他这边讲，开始讲到，他说我这做长老，英文的意思是 to the elders among you， 在你们中间做长老。同样的也是一样，我们是这他们在我们是在我们中间的，但是呢，他是神派定来管理我们，而是乃是应该做群羊的榜样。榜样的意思是牧者自己要先实行，榜样的意思就是我先行，榜样就是榜样，先实行，然后呢，使其他的人跟自己的样子去行。告诉你有一点，榜样不是包办，我要做榜样，所有事情都包办，都我来做，不是代替别人的本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榜样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只是自己劳碌做工， 而让信徒坐着不动，我在那边拼命做。或者呢，是让人无法插手，这里抓你要帮忙，不要不要，我来做，我来做，让人无法插手，乃是自己敬虔的侍奉神，又使信徒来跟进你，共同的搭配，共同的搭配，让他们不但能够学习神的话语，也能够实习，真正的实习在教会的服事。榜样是叫人来羡慕，瑕疵是勉强别人来遵行，勉强别人来遵行，是叫人羡慕，我也愿意跟你一起来服事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牧长当然这边讲了，这边很明显，这个牧长就指的主耶稣基督，就指的主耶稣基督。啊，到他显现的时候，圣经里面一直讲到显现，特别在这个铁山罗尼迦的这个前书里面讲到哈，他说那时候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有火焰中显现，在火焰中显现啊，这个另外有这正是主降临，就是显现的时候，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，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人。这个时候他让我们身上得荣耀，那这些圣徒们在地上受到的苦难，而且他们靠着基督受苦，跟基督一同受苦，这个时候他们终于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得到的荣耀，对他们来讲认为稀奇。当这些人他们服侍的时候是什么态度服侍呢？是一种甘心情愿的服侍，是一种乐意的服侍，是一种做群羊榜样的服侍。这样的服侍他从来没有要求什么，要求得荣耀或者我要得到什么东西，没有的。但是他得到那天主在降临的时候显现的时候，他稀奇他能够得到如此他想象不到的荣耀，稀奇的那个日子。他讲的永不衰残，这是永远的价值。所以这个永不衰残跟前面所讲的暂时的受苦是相对比的。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不管信徒也好，牧长也好，所受到的痛苦都是短暂，都是短暂。但是我们得到的荣耀的冠冕是永远，永不衰残。昨天我们参加一个我们教会里面这个一个老弟兄也不是很老，比我大个四岁吧。大概四五岁，一位弟兄，他这一生呢也出过一次大的车祸，然后有两次的癌症，那第一次的癌症拿掉了一个肾脏，就完全就survive没有问题。突然最近这个不到一年，发现他有另外一个癌症，但是后来医生说大概不需要再治了，后来前几天过去，我们去参加。那这位弟兄哈，那这个他的太太说，他下葬的时候我们低调，尽量低调，因为我们的先生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出名，不低调，因为他的低调，因为他在我们两个半钟头以外的地方，在阿拉巴马州 Birmingham 那个地方40年前的时候，这个教会的成立就是他跟其他三个人默默的，然后接当时的学生来从非常接来，他们有困难帮助他，都还没信主，帮助他们，带领他们来看顾他们，然后慢慢成立教会，待了，然后十多年前来到我们教会，那已经年纪比较大了，所以他跟他太太就在我们的松柏团去服侍，非常的低调，非常默默的事情都在那边做，也不讲话，非常的，那让我就想到一点，所谓荣耀的冠冕。那昨天的追思礼拜。从这个阿拉巴马那边来了好几十个人，他们教会来了好几十个人，那他们就来分享他在他们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事。那这边讲要得不能衰残的荣耀的冠冕，荣耀的冠冕，荣耀的冠冕。 提摩太后书里面也讲到啊，而从此以后啊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公义的冠冕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赐给我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那雅各书里面也讲到这一点，也说到说啊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历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啊，这个启示录二章十节也讲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这冠冕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，说是有一个真的有一个珍珠玛瑙跟黄金在上面戴在头上的冠冕。我想不是这个，绝对不是这个。这个冠冕是一种荣耀，一种荣耀是上帝给的荣耀。但是当我想到冠冕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黄金的冠冕，我想到的冠冕的是想到耶稣基督的金鸡的冠冕。他用他金鸡的冠冕换了我们荣耀的冠冕跟生命的冠冕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。没有他金鸡的冠冕，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我们所谓的荣耀的冠冕或生命的冠冕。这些是永远的事，永远的事。而且这些冠冕也不是说我们白白来得，这些冠冕是什么？这些冠冕是爱慕他的人，是爱慕他显现的。什么叫做爱慕他？弟兄姐妹，爱慕他的人一定是爱慕他话语的人，情读他话语的人，思想他话语的人，遵行他话语的人，来爱人，来服侍神的家，爱慕他的人，这些人所得的冠，得的冠冕是那些什么？是那些忍受试探的人。这些试探就是这个前面第四章讲的，他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但是他忍受这些试验，能够忍受这些大的试验，这些忍受的试验的人，证明他们是蒙召的人，证明他们是要他们的福气是证明是上帝的儿女。所以经过这种试验以后，他们的生命的冠冕，确实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里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会有受苦，一定会受苦。特别讲到你要不要至死忠心，为什么要至死忠心？这些的试探甚至于会要我们的性命，不只是要我的工作，甚至于要我的性命，但是至死忠心我们就得那个冠。再说一遍，这个冠冕要是没有耶稣基督的金鸡的冠冕，我们不可能得那个荣耀的冠冕，得那个生命的冠冕。但这些的冠冕都是由受极度的苦难而得到的。再强调一点，两点很重要。第一点，没有金鸡的冠冕就没有我们现在荣耀的冠冕，我们不可能有的。但是所有荣耀的冠冕是从受苦而来的，忍受他的苦难，是务要至死忠心，那这才会有荣耀的冠冕。这个荣耀的冠冕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到了这个今天的主题，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。这个是不只是给牧长，也是不只是给牧者，不是给长老，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忠心的，忍受试探，至死忠心，至死忠心。还是回到我们长老，长老今天任劳任怨啊，长老，我再说一遍，这个长老包括长老，包括牧师，包括监督啊，包括监督。这些长老们今日任劳任怨，却被信徒们认为是理所当然，你们该做的，你们该做的。当然这个东西是这个思想的改变。我记得20年前我们北堂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开始了有教会啊，教会的时候我们啊，开始的时候没有请到传道人，我们就慢慢请，大概一年之内我们请到一位传道人。当然我们一请到传道人，当然我们就要决定说我们要给他多少的薪水。诶，当我们给他要决定给他薪水的时候，当时就有意见了。就听到说他们要为什么还要薪水呢？他们为什么还要薪水？那当然另外就说是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呢？ 那这些人讲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的时候，他永远以自己为看，我现在拿多少，当然他不会告诉人家他拿多少薪，他的薪水绝对比我不能够比我多。看到一点这个，往往我们做长老的会受到许多的委屈，或者是需要任劳任怨。所以信徒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你应该受苦的，你是应该是受苦的，但是神都看得见。他们将来一定，如果他们忠心的服侍，将来一定会给合一的冠冕，会奖赏。今日与基督一同受苦，将来就必与主同得荣耀。这是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讲，十七节讲。好的，他第二个的人的说话的对象是对年幼的人说话，年幼的人说话啊。这边讲呢，他说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。年幼的人，年幼的人哈，我看了几本的英文圣经哈，不管是 NIV 也好，这个 ESV 也好，NASB 也好，或者是 King James 的也好，这个字的翻译都叫做 young man，年轻人，年轻人，那或者是说属灵还不成熟的人啊，就叫这个年幼的人，比较年幼的人。那他说这个年幼的人要怎么样子？要顺服年长。那这个年长的啊，在英文里面去叫做 elders。那这个 elders 可以翻译作年老的，像我这个年纪年老啊，年老。为什么我讲年老的呢？这个 WHO 啊，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啊，把人的年龄分好分。他说80岁以下的都叫壮年，所以在座的大概应该叫年轻人。80岁以后都叫年壮年，80岁到几十岁我忘记了。但是80岁以上的人就叫做年老，就是年老啊，顺服叫 elders。但是这个地方的 elder 呢，如果我们看一下上下文，那这个年长的应该是叫做长老啊，是同样的一个，在这个单字上面是同样的字，原文也是同样的字。他说顺服年长，顺服这个字哈，在圣经里面是一再的教导的一种美德，顺服是一种美德这个比如说顺服耶和华。顺服执政掌权，妻子要顺服丈夫的，等等等等，顺服。所以顺服是一种美德，对现代的教会啊是特别的合适，因为啊在教会里面，特别对不起，我特别用这句话，特别中国教会的教会，年轻人顺服年长，远不如西方的教会。教会里的信徒对于教会领袖的态度，远不如世俗团体里头对你的领导的顺服，显然初期教会也有类似的问题。这个地方所讲的年长的，大概应该就是 elder 的意思，就是牧长，就是长老的意思。因为我们开始就讲长老，所以应该指教会中的长老。那教会中的所有的长老是经过案例的。什么叫案例？神借着众教会牧长的手跟弟兄姐妹的手来在他身上按立神。我再强调一点，神借着众教会的牧长跟弟兄姐妹按立，所以我们应该顺服长老们，顺服长老。这边讲对你们众人，所以这个地方一开始讲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所以用所以开始。这个"所以"的意思，哈，这个这他说你们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的心束腰啊，束腰。这边讲到众人，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来束腰，彼此顺服，都要以谦卑的束腰，彼此顺服。当我准备这个时候，我脑筋里面突然就想到一节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13章第三节到第五节。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，又要归到上帝那里去，他就怎么样做？他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了一条毛巾，束腰，记住束腰，就洗门徒的脚，束腰就洗门徒的脚。他拿了一条毛巾，束腰，洗门徒的脚，有两种意义，一种意义就是我们这边讲到的，什么意思呢？以谦卑束腰，束腰的意思，我是仆人，以谦卑束腰。束腰，以谦卑束腰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，这就是什么？他腓立比书的2章7节， 啊，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啊，本有神的形象，但是反倒虚己，这是讲谦卑的意思。所以谦卑啊，谦卑是爱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。谦卑，骄傲的人爱自己，爱自己；唯有谦卑的人才能够爱别人。人若爱自己太多，就不能够爱别人。所以爱就是谦卑，谦卑是爱的表现，啊，爱是谦卑的表现。谦卑是乐意舍弃自己，倒空自己。谦卑是聚集一切美德的聚宝盒。谦卑，它不是胆小，不是胆小，不是卑屈，不敢说不。谦卑是敢于面对自己的勇气，面对自己的勇气。只有谦卑才会顺服，是内心真正的顺服。这就是圣经里面一直教导我们要谦卑，要谦卑。所以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。众人，教会里面，他为什么特别讲了？这是指的教会。教会里面彼此谦卑束腰，教会里面就不会争论。我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就不会有争论，不会有分裂，不会有分裂。啊，我自己，在北堂两年前也有一次很大的分裂，走出去了100多个人，心里面很难过，非常难过，非常难过，很难过。回头检讨，就回到这个谦卑的身上，谦卑的身上。谦卑的相反是骄傲，它是神所不喜悦的。这边前面这个地方讲到说，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谦卑哈、啊，谦卑啊，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是，也能够是同时得到神的恩典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谦卑是领受恩典的必要条件。强调一点，谦卑是领受恩典必要的条件。同样的，当上帝的恩典降在一个还没有信的人身上，一个没有信的人之所以能够愿意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是因为他谦卑下来，谦卑下来。当我们自己不谦卑的时候，是永远没有办法接受那个钉在十字架上被人瞧不起的耶稣。先谦卑自己，这才是真正的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能够认识耶稣，认识耶稣基督。那教会的服事主的第一个先决条件，就是要把自己从自己的宝座上拿。啊，这个最近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学习四律，啊，四律你就看到，到底是你坐在宝座上呢，还是我坐在宝座上？当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是把自己从自己的宝座上坐下来，让神坐在我们宝座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彼此的顺服，彼此的相爱，就能够做到耶稣基督说，我给你们新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我要自己从自己的宝座上面下来。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的大能手下，到了时候必叫你升高。这个所以是一个 conclusion， 是一个全部的一个什么？这个所以是什么？是对所有的教会，不只是这个长老们，而且也是年幼的，而且也是众人。所以你们要自卑，这个你们就是所有这些，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的大能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。在路加福音的第7章17-11节也是这个样子说的啊。这里我念一下这一节。耶稣见了所请的客选择首位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因为所来的客每一个人都想坐在首位上，就对他们说，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宴席啊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，那请你们的人呢，进前来对你说，让位给这位吧，你就修修渐渐地退到末位去，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，好叫那请你来的人对你说，朋友啊，请上座。那个时候你在同行面前就有了光彩，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， 至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自卑的意思，就是压制自己的骄傲，压制。我们都有骄傲，都有骄傲。这边的这个故事也是这样，我们每个人，我们的是原本就是一个罪人，本身就有骄傲，特别是我们这一群念了一点书的人，是有骄傲的，是有骄傲。但这个骄傲呢，为什么？因为约翰一书讲到，我们所犯的罪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、目的情欲。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是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今生的骄傲，今生的骄傲。有一个清教徒哈，很有名的清教徒，忘了什么名字。他自己说，他每天灵修祷告，认罪悔改。但是呢，他说我到临死的时候，我心中那一点骄傲还存在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压制我们的骄傲，这叫自卑，叫自卑。当我要宴席的时候，我内心里面还是想到那个守卫上去，但是我压制我的骄傲，我坐在末尾，不是我自己很，哎呀，我很喜欢坐这里，我情愿坐这个地方。No， 不要，人家叫你叫我不要。其实我们有很多是自己的虚假，压制自己的骄傲。就叫自卑。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能力？因为我们伏在神大能的手里，所以这边到时候上帝会叫我们升高，叫我们升高。另外一个例子很明显的就是大卫，在大卫撒母耳高他以后，哇，他不是王，但上帝的灵与他同在，从扫罗的身上离开，神的灵离开了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要把扫罗杀掉。即使有最好的机会，他也没有要上路。他一直等到上帝的时候来到的时候，他才让他成为以色列人。没有，他这个是很好一个例子。他开始一直有自卑，但是是上帝已经高他了，已经借着撒母耳所高他了。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你们要自卑。下面讲到说，下来你们讲，想要说这个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，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。忧虑是信徒灵性的一个很大的障碍，会导致信徒离开神。主耶稣基督曾经劝勉门徒不要为世上的食物忧虑，乃是应先求他的国他的义，专心仰望神。忧虑不但是不信的表现，而且是轻视神的能力。忧虑是轻视神的能力，疑惑神的信实，往往是魔鬼的迷惑。所以忧虑啊，就是一种罪，忧虑就是一种罪。卸给神并不是不负责任，搞清楚，卸给神不是不负责任，乃是让神做主，学习依靠神，是一种学习啊。卸给神，学习依靠神，背负我们重担的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顾念我们。我们常常想到，当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卸给他的时候，要想到这一点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圣经这边讲，他顾念我。我们怎么样子操练这个卸给神，是非常困难。到了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祷告，但是到了最后那困难还不离开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怎么办？我们人的想法就开始很难很难。上帝就在这个节骨眼的地方来操练我们，操练我们，怎么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的忧虑完全的交托？所以我们怎么做？我想这是一点一点，这个跟我们个人的灵修有很大的关系。当我们真正每天早上来亲近上帝，真正的来我们神的面前，跟他愿意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关系。我不是为了读经，也不是为了祷告，而是我愿意来亲近他。但是因为亲近他的关系，我喜爱他的话语，我读他的话语，来思想他的话语，然后我在这个段时间，我为教会祷告，为牧长祷告，为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，为许多事情祷告，也为自己祷告，把我的忧虑卸给上帝。这就是一天一天的做，一天一天的做。虽然是一天一天的做，但是你的进步是你看不见的。但是你隔了很长久的时间，你一定会回头来看 上帝的恩典是这么大。下面讲，你务要谨守警醒，务要谨守警醒。这个地方哈，有好几个要。第一个要，他讲过，你们要以谦卑束腰。他对众人讲，有五个要以谦卑束腰。那第二个，你们要自卑，就是我们刚刚讲。第三个要什么？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。那现在这个要什么？现在你们要谨守警醒。第四个要，你们要谨守警醒，对众人所说，你们要谨守警醒。那所以上一节讲到将忧虑卸给神，那这一节我们就讲到劝告信徒啊，要有自己的责任。你东西你卸，要把你把忧虑卸给神，你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呢？你要谨守警醒，你要谨守警醒，因为忧虑会使信徒挂心在今世上的事，而且呢，灵性会打盹。忧虑这因终于让你的灵性会打盹，忧虑将我们的眼睛转到世界上，谨守警醒，使我们常常定睛仰望耶稣基督。所以要将忧虑卸给神，才能够在患难的时候可以谨守警醒。谨守的意思是什么？谨守的意思是对仇敌防范的十分的周密，十分的周密。我对仇敌防范的周密，拿起宝剑、头盔等等，是非防范，这是防范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多读圣经，多读圣经，多读圣经，让你以至于谨守，谨守，就好像站岗的人一样，一夜随时的警醒，随时的警醒，以神的话语为你自己的防卫。什么叫做警醒呢？就是对诡计防范十分的快，警醒是非常的快。有任何的行动，你马上就感觉得到，很灵敏。这灵敏是怎么来的？是因为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来警告你，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警告你，让你很快，动作非常快，谨守警醒。警醒，我谨守是靠神的话语，常常有神的话语，靠着神的话语来谨守，来保护你。警醒是什么？让你非常的 alert， 非常的 alert。非常的动作非常的快，多祷告，多祷告。那为什么要谨守警醒？下面这边讲，为什么呢？他说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噬的人。问一下，狮子为什么吼叫？当那个狮子吃饱了以后，它怎么会吼叫呢？狮子吃饱以后就躺在地上睡觉了，不会是吼叫的。吼叫是什么？吼叫是他饿了才开始叫，到处叫，到处叫，他饿了才会叫。同样的，这个小孩子一样，生上下来孩子一样，孩子什么时候会哭啊？他饿了他就哭嘛，饿了就哭。这些狮子像饿的狮子一样，他寻找可吞吃的啊。我们前面就讲到了，我们是上帝的群羊，记住我们是群羊，就吞噬好这些羊啊，这些羊离开群众的羊。不，这个离开不常来教会，又是上帝的羊，但是偶尔来一下教会，来来不如，这就在一个赶羊的一个有一个调皮的羊，经常愿意跑到这个圈外头去。那这些羊正好是那个恶的狮子吞噬的对象，这特别是在信徒的中间，不大看神的话语，但是很喜欢看别的。左盼右顾啊，这些人很容易受到诱惑，受到这个伤害。下面说，你们要又是一个要，你们要坚固信心抵挡，要坚固的信心抵挡。什么叫做坚固的信心抵挡？格罗西书二章七节讲，在它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像说我们在就像一个葡萄树一样，一个葡萄树上的枝子是跟葡萄树连在一起，有营养从根而来，以至于这个枝子才能够结很多的果。啊，离了这个树干，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五章，那就没有办法，没有营养，所以它是接在这个上面。什么叫做接在上面？就是在那边讲的，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他里， 在他里头才能够生根建造，这个根一直到了下土才能生根建造，有足够的营养，这样的人才信心坚固，才会有信心坚固。这样的信心坚固是什么？有圣灵同在的信心。这样的坚固是什么？是顺服圣灵的信心，让你这信心真正的坚固，就像这个果子一样，是越长越大，越长越漂亮，越长越漂亮。那这个样子才能够抵挡仇敌的魔鬼。所以彼得劝勉信徒怎么说？所以你们要，你所有决心跟随主信徒啊，都要经历的苦难，而且苦难目的是什么？是操练，操练信心的工具。告诉我们，坚固的信心是让我们能够抵挡它。也就是这一段特别这一句话，就是在我们成圣的路程中间，我们还在世上的这段时间，还没有离开地上到天上的时候，我们受各种的磨练，各种的试探，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过呢？要信心坚固，有坚固的信心，那这样子才能够不会受到各种的试探，各种的试探。那讲完这个以后啊，讲完这个以后，就在这个第十节啊，第十节十一节，它有一个荣耀颂啊，这个一般的参考书叫做荣耀颂啊，这个荣耀颂就是那助办啊，那赐助办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面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愿全能归于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那第一句啊，那赐助办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。那新译本看起来比较容易懂一点。那满有恩典的神就是在基督里召你们进入他荣耀。那一位啊，人那一位。那这个彼得啊，在写这个做他的结论的时候，做结论的时候啊，用他的祷告做结论啊，最后他讲说，愿颂赞荣耀永远归于他，阿们。那以祷告为他的结论，为他的结束。那他这个祷告的时候呢，他用一种神学的反思来开始啊，他用一个神学的反思啊，来整个把他的神学思想在这个祷告里，在祷告里。那这边讲到的说，他说那是诸般智慧的有恩典的上帝，曾在基督里召了你们，恩典。那这边是蛮有恩典的神。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他的神学思想很明显讲的意思就是说，人的整个的救赎起源于什么？起源他的恩典跟他的主权。神他的主权跟他的恩典跟他的。那他的恩典是他救赎的真正的起源。他的主权，上帝的主权，特别强调上帝的主权。所以当我想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因为他是等于是一个神，因为他下面提到召你们，然后提到得那荣耀，召你们得荣耀，我就想到了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八节。那我们都很喜欢，很喜欢读的，也会背的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人的意思，我们都晓得。但是这一段没有晓得，这一段是神学上非常，我想彼得当时思想就在这里。神学上很重要的一点，保罗所讲，他说什么？我们晓得万事互相要效力，叫爱神明得益处，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所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他们为义叫他们得荣耀。这一段圣经哈，在一般的这个解经神学上，叫做什么？叫做救恩的经链，英文叫做 Golden Chain of Salvation。救恩的经链，什么叫救恩的经链？他这边讲啊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叫爱神，谁是爱神？谁是爱神的人？我们没有这个爱，基本上我们没有这个爱，弟兄姐妹。当我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，犯了罪以后，这个他已经把我们赶出伊甸园去了，把人已经赶到伊甸园去了。我们没有这个爱，我们唯一的爱是什么？ Filial 的爱，我们是就是爱妻子的爱，这爱爱朋友的爱，我们没有 Agape 的爱。原来上帝的爱是 Agape 的爱，没有这个爱，我们更没有这个爱，我们不可能爱神的，我们不可能爱神。爱神的爱，这个爱是 Agape 的爱，是永恒的爱。我们没有这个爱，这个爱从哪里来呢？从哪里来的呢？他下面讲，就是 看到啊，被神所招的，所谓被神所招，就是被神所拣选的，被神所拣选。想想看，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四节，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，这上帝的全能。这个整个的宇宙是没有这个宇宙，没有时间，什么都没有的事，通通没有的事，上帝已经按照他的旨意拣选了，按照旨意已经拣选了。而且呢，他这些拣选呢，是他预先所知道的。他预先所知道，当然是上帝的全能。所以我开始讲到上帝的全能，他上帝的全能，他预先就知道，在还没有宇宙、还没有什么都没有之前，他已经知道我定同感，也知道某人。你知道的人呢，他就预先也定好他，已经定好了，定他来干什么？就招他，拣选了他，招他，招他能干什么？这些招他的人呢？他就赐给他一个心，让他有信心，让人接受耶稣基督，因此他们是称义的人，成为义人。上帝因为你信的关系，上帝把他义给了你，给了义给你。那这种的，他会让他得荣耀。下面我们再来谈这个得荣耀。这是上帝的，这个为什么叫做 Golden Chain of Salvation， 是救恩的金链。这就是整个救恩的一个次序。我再说一遍，那些爱神的人，我们常常讲爱神的人，爱神的人是这个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。约翰福音的第三章，圣灵让我们重生了，圣灵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才会爱人爱上帝。我们不能不可能，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才会爱上帝。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些人是因为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，是上帝预先知道的，因为他知道。他这是脑筋的知道，他就动作，他就定他，就定他的，就预先就定好他。而且这些人预先定好的人，因为圣灵在他心里面，当有布道会的时候，当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就信了，信了以后就是称为义。这些人将来要得荣耀，将来要得荣耀。这是彼得在这个地方特别要讲，而且在这一段里头，我们特别。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，所有的动词都是过去式，都是过去式主动。也就是说，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你，是过去式的，而且拣选了你，也知道了你，也定好你，让你称义，让你将来得荣耀。这是他的神学的思想在这个地方，而且是已经完，对他讲已经完成。下面讲到得荣耀，说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，必要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来赐力量给你们。所以这边讲到的，你们一定要会得到他永远的荣耀，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，得那永不衰残的永远的荣耀，要得那个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暂时受苦难，记住这个是暂时，暂时跟前面那个永远是相对的，相对立的。前面那个荣耀，将来要得的荣耀是永远的，是 eternal 的，是 forever 的，永远的荣耀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的苦难是暂时的。弟兄姐妹，我想我们大家彼此在勉励，我们可能在某一个阶段，什么时候，不管是哪一种的苦难，身体的苦难，或者是服事的苦难，或者工作的苦难，或婚姻的苦难，那这些都是短暂的。当我们这个短暂，在我们现在这个短暂的中间的时候，往往认为我们的苦难是永远。No， 回头让我们想到，我们的永远是永远的荣耀。但是呢，这些是苦难或者这些，他一定会亲自成全我们，让我们走过这个苦难，而且坚固我们，让我们有信心来走过这苦难，而且有力量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个苦难。所以再次让我们看到，暂时的苦难之后才能够享受永远的荣耀，这一点是今天很重要的一点。我们都想得荣耀，但是慢慢为是在我们受了苦难的时候才有荣耀。彼得这边再说一遍，他讲的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，这是暂时的苦难，但是这个苦难的经过以后，你们要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，永不衰残荣耀。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。 而且这是他保罗啊、这是彼得最后他的祷告，一个颂赞，对上帝的颂，或者是整本彼得前书的最后的完结篇。嗯，所以让我们在这个上面一起来受彼得的劝勉，特别是对牧长们，我们确实有很多的苦难，有很多的苦难，很多的苦难可能放在心里，可能会压到我们吃不消。但是主说这是暂时的苦难，但是这些暂时的苦难是跟基督一起受，将来一定要得那个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。同样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一样。我们可能在教会里服侍一段时间，不管是彼此人的不和或者是各方面的因素，我就不做了，我不愿意做啊，这个在教会里面很多常常看到，一拍拍拍屁股，我不做了，我离开了，我不做，甚至于离开这个教会啊，觉得受委屈。这个委屈才是上帝真正加在你身上将来要得那荣耀的冠冕。呀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彼此的劝勉，让我们对彼此劝勉，让我们真是在我跟我太太讲过，我说我在这个服侍的几十年中间，你问我有没有什么时候想要离开教会，我说我许多的时间想要离开我的教会，但是呢，确实在每一天的灵修中间都有很大的一两个字 NO 这是上帝天天的加添你力量，加添你力量，让我们经过这个暂时的苦难，将来必得那荣耀的冠冕，生命的冠冕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借着彼得啊，他自己在彼得前书里面写的这五章里头勉励我们，帮助我们啊，帮助我们的个人在你面前真是忠心的跟随你，帮助我们的家庭能够在里头，在你的里头能够彼此的相爱，在我们教养儿女上面忠心到底，在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里头也至始忠心，在我们服事弟兄姐妹中间也是一样。哇，求你带领我们，保守你，就说这个样子荣耀你的教会，也让我们终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，你再来的时候得那不衰残的冠冕，荣耀的冠冕。谢谢我的主，感谢你，让你祈求祷告乃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
好，谢谢丁长老。接着。